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6号，那今天要来聊这个曼谷凯悦，这间饭店是我在曼谷最常住的饭店，那应该是没有之一，在毕节目已经讲过大概3到4集这个曼谷凯悦，但我知道你们应该没有听，所以今天这一集会再算是重讲一次，那对于听过的人也没有，不用担心，大概还会有一半是新的内容。 那当然这一集就当做2024年我第一次介绍曼谷凯悦，因为其实在这段期间已经有一些改动，包含说我觉得酒廊的水准有下降， 然后以及这次他们把category 往上调，就是凯悦把这个把这间饭店的所需的这个点数兑换调高了，那调高之后这个数字呢，其实它的甜蜜点可能就算是有点消失了，所以今天这一集会先简单讲一下这间饭店之后，然后再来讲一些我觉得这次跟以前的 一些差距。好，那这间饭店我还是维持一个推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可能给他分数会给到80或85分，大概这个左右。那他简单介绍这个他的那个一些这叫什么设施好了，他在27楼有设置一个行政酒廊，那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都会用酒廊来称呼他。那再来是4楼有，是不是什么？是他的 Market Cafe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他们的餐厅，他们主要的一个餐厅，在6楼健身房以及他们的无边际泳池。健身房我觉得他们东西是还不是不错的，但我以前去半夜去的时候会发现说他们没有开冷气，但这次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感觉他们10点以后好像不会开冷气，但这一次这几次都没有遇到这些问题。那可能是改善了，那再来是无边际泳池的部分，我个人觉得那个无边际泳池 没有到非常的，就如果你今天想象的是在拍完美照的无边际泳池，哇，这个可能会有点差距。讲白话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很无边际泳池，无边际泳池，你就去曼谷有很多很多这种饭店，其实都不贵，甚至比这边便宜。对，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拍到那一种的照片的话，这里不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在碰碰水，这样子清凉一下，这边一定是可以，而且我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人。
那他们一楼当然就是他们lobby以及一个lobby lounge，然后那有时候lobby lounge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最近跟一支愤怒鸡在做一些联名，联名到好像6月底还是7月底，但这次鸡听说非常有名，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来，然后它有这个很神秘的联名下午茶，对，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我是没有吃，因为对于这个比较没什么感觉。好，那设置期差不多就这样，那它的这个所有的房型哦，我们要讲那么细吗？我们先讲地理位置好了，因为 我个人觉得它的地理位置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是Nana站。那这个Nana站可能大家比较不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应该都会经过，因为它隔壁的站就是 Asok， 就是 Asok。 那在另外一边呢，那刚刚是往东边一站是 Asok， 再往西边如果两站的话就是四面佛站，所以基本上这个位置哦是非常非常好。如果你今天往东，你想要去什么 Terminal 21， 或者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通路尔，就是日本那一区，那 那边有很多的咖啡厅，神秘的小店，我就觉得很酷。那如果你今天要往什么恰图恰，那可能会比较远，但这恰图恰你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比较近的，所以我自己觉得那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那站自己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这附近比较多风俗的产业。那我自己是不觉得这个风俗产业会造成我的困扰，我是觉得就你就不要理他就好，就这么简单，他不会对你做什么，他不会诈骗你， 他也不会硬拉你，他会主动搭话没有错，但你就不要理他。那晚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在这边开心，就是吸大麻什么的，但我觉得曼谷蛮多地方晚上大家一堆人在那边聚众吸大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我就觉得就你晚上的时候出去就小心一点，但他们就是一群你知道喝醉酒的人，所以怎么说喝醉酒的人我觉得没什么杀伤力，就是一群疯子。那大家就这样，所以娜娜站我是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不该住人，但我觉得这个地方 尤其现在这个还是在，尤其这间饭店根本就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不危险。那如果你今天在往里面走，往里面走进去，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啊，它就在这个空铁旁边，你是能够遇到什么事情，我是不知道啦。这个真的是大马路上。好，那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很好。那还有一个重点，我最喜欢的，我也一直在提一件事情，是它跟娜娜站这个 BTS 站是可以直接直达的，你可以从某一层楼这样直接走过去。 那当然我是觉得它需要绕一点路，但是至少你有一个位置是可以不用就是把你行李这样拖上拖下，然后因为空铁 BTS 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曼谷很热，你就觉得很烦，所以 你可以直接从那站出站了之后，然后就录一路就可以录到这个Hyrogency 跟他楼下共购的一个小商场，这样子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而且他楼下有一个 Lex Relax， 就是一个按摩店。虽然这间按摩店我按过一次，我没有觉得说大家都很惊艳，但是有可能是师傅的问题啊，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按摩店它价格是一个问题，师傅也是个问题，但是环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我觉得环境很不错。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懒惰的人，你愿意多花一点钱，但是不要走太多路，那你又不一定要去弄很便宜的按摩店的话，我觉得 这个楼下的 Lex Relax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只是要先预约，你就下楼预约一下。那 Lex Relax 旁边有一间这个简餐店，这间简餐店的食物也算不错。我在想说会不会根本就是跟 Hyrogency 是同一个厨房，因为我 somehow 觉得他们味道有点像，但我不太确定，我没有，我苦无证据啊。但就如果你今天觉得天上这个 room service 怎么这么贵，但是你是愿意下楼吃饭的人，那这一间旁边有一间小简餐店是可以考虑对象。而且在这边他们人也非常的 nice， 而且英文也算 OK， 好，所以我上次去的时候。好，那既然讲到上次去，我们来聊聊我大概这个是我在曼谷最常住的一间饭店。那我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入住了超过应该有六七个晚上吧。那我就是我有时候想说我是这边的地富林这样子。那到后来就是酒廊也会，我不知道他们这次到底有真的有认真在认人还是什么的，他们就说他们去年的时候就会说啊，那明年四月见。我想说 How did you know？ 对吗？我就想说怎么会知道。那我自己是觉得你会把客人的这个记录，不管你现在是客人很少还是客人很多，你去查记录然后去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证明他们服务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哦，当然在这个泼水节期间可能服务就没办法那么好，因为客人一大堆，但是在之前如果人比较稀少的时候，他们有这些素养或者是有这些服务的态度，会去针对每个客人去做不同的这种 greeting 或者是去聊天，那我觉得蛮不错的。那也不是只有我会被聊天呢，就是有一些看起来是大部分都单独旅客啊，会比较容易哦，就会跟这个例如说酒廊的负责人去聊到天这样子。所以这个并不是证明说很奢华很怎么样，而是说他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台北很多很好的饭店或者很多地方很好的饭店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间饭店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再进到我后面想讲的东西。这间的价格平均的价格在6000到7000台币左右一个晚上，那如果你是两个人当然就除以2，所以这间饭店其实是已经很贵了，它已经到一个很贵的一个价格了。那为什么在这么贵饭店小姐为什么还是可以一直入住呢？小姐怎么这么有钱？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间饭店在凯悦集团的 category 是 category 2， 也就是说你用点数兑换的时候可以只花大概8000的这个点数去入住这样子。那8000的点数对我来讲，我市场行情价会把它估在4400左右。诶 ,4400 吗？8000乘以 0.55 0.584 8540，对 ,4400 在录音的时候算数学 ,4400 对。那因为有时候那个点数会更低，所以我有时候直接除以2就好，就是把它当作4000出头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4000出头是绝对可以住，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是在8000点的情况下，它的每天晚上的平均房价也都还是6000多，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赚到一个大概2000块的价差，那就是对于点数玩家来讲会有点难以言喻的一种事情啊，就觉得说哦，好像我用4000块的东西就是住到6000块的一个房间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那改表之前是这样子，那现在在 category 调整2变成3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因为它调整之后呢，它的平常的季节是12000点，8000变12000，8000变12000，它涨幅是 50%， 非常非常的可怕。哎，那反正那如果12000的话，那折合台币12000的凯悦点数折合台币应该就会是6600，然后4400变成6600，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它的淡季呢是9000点，旺季呢是15000点。像如果你现在2024年的4月16号你要去订明年的泼水节，恭喜你，全部都是15000点，全部是15000点。但是你知道在15000点，我以前在这边可以住两个晚上，所以真的是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其实涨了之后他也只是把这个点数价跟现金价就基本上对齐了。因为像你说他一晚12000点的凯悦点数，那兑换他的这个价值是6600块台币，但他现在的现金房的这个均价也在6000多，等于是没有那个赚头，所以可以见得应该住房率会稍微下降。我自己是觉得会稍微下降，但是因为我这次的泼水节 房间还是很满，还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当然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在改表之前，应该三月底改表，现在四月中，大家应该早就已经把房间按完了、订完了。所以我是也希望说，这间饭店人可以再少一点，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但是这间饭店的评价也是一直以来都相当相当的好，尤其在以前8000点就可以入住的一个情况下。好，那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淡季9000，然后正常季节12000点数，然后旺季是15000点数，那大家自己就去估，自己就去估。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今天是旺季15000的话，你要不要考虑直接住附近的博悦呢？因为博悦现在的这个均价可能也才是台币10000多，就是现金房的话，那附近的 Higher Place， 其实也不算是附近，反正就是 Higher Place， 它的这个均价，如果你今天用点数换，应该是5000点的房应该都还有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个阵线给拉起来了，就是 Higher Place 以前、Higher Place 的现金均价大概是3000，那以前 Higher Regency 的这个点数价值大概是只需要花4000多，然后这个 Park Hyatt 可能是10000左右，是3000-4000一万的感觉。现在呢，这个 Higher Regency 总算是站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就变成一个3000-6000一万的一个阵线，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那当然现在亮点是不是就变成剩下来那间 Grand Hyatt，在四面佛那间，但是因为那间 Grand Hyatt 我真的没有住过，我现在很怕他的房间房况比较旧，所以我一直没有住。那间 Grand Hyatt 的有趣的点是，他的现金房价蛮低的，他现金房价可能是5000多，但是他的点数呢，手续会比较高，所以我对于一间饭店他的现金房价比他的点数还要低的，我就会觉得这间饭店应该有点问题。那我不知道是我直觉啦，但是我不知道之后应该会不会再去住住看，再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凯悦这个时间在这个曼谷饭店，其实也刚好都被我讲完了。那那个素可泰我就没有住过，之后也可以再去住住看。那反而我自己就觉得，凯悦在曼谷跟万豪在曼谷的这个价格来讲，我觉得性价比，就讲性价比好像也不太好。我就觉得，曼谷真的的万豪，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的贵，有一点点的贵。那现在凯悦也涨上去了，就头疼啊！现在曼谷已经是不是？要住别的集团了呢，还是怎么样？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些我这次入住的一些心得。先讲房型好了，因为在这间饭店我入住非常非常的多次，我也曾经客诉过，所以我现在的升等都可能并没有参考价值。你知道，在一间饭店里面，如果你有客诉过，那你还是你是回头客或是怎么样子的话，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比较补偿性的东西，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并不是鼓励大家都要去客诉，因为之前是有一些安全的问题，他们在打扫完之后没有把我的房门关起来。这件事情我在 B 节目有讲过几集，就是甚至我把他们后续，甚至我怎么如何去写客诉信，这些事情全部都有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是跟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往回听。我知道很难找，但是你用善用 Google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但总之啊，就所以说我不太确定这一次的升等是不是跟那个有关。那我是用点数订，那点数订的我三天晚上的点数分别是8000、9500、9500。因为在泼水节他们之前的旺季是卡到9500去了，那我那时候就义无反顾就把它订下去了。那之后再压了一张套房券，套房券理论上应该会升等到他们最基础的这个套房。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他的套房好了。他套房从最低阶开始往最高阶，总共有5个等级。那最低阶的等级是 Regency Suite，Regency Suite， 再来上去是 Regency Deluxe Suite， 再上去是 Regency Executive Suite， 这个字我一直就觉得念起来很怪。再上去是 Premier Suite， 简称可能叫副总套吧，因为就是第二大的套房。最大的套房就是 Presidential Suite， 就是总统套房。那应该是除了总统套房以外我都有住过。那之前那个 Premier Suite 就是第二大那个，我是因为他那次的事情，然后他补偿，他直接把我丢到那间房间去。那间超级超级超级爆肝大，那间是应该有35平吧，非常可怕。那这次升等是第三大的房型，是 Regency Executive Suite， 那 with one king bed， 这个房号的尾端是06。那我这次在2206这一间比较有趣的是，它好像有一个阳台。那有阳台就是有好处有坏处，因为阳台就很容易会接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如果上面乱丢东西的话，但那个窗户应该是打不开。另外一个缺点就是阳台是可以抽烟的。那在曼谷会抽什么烟呢？你就可以自己想一下。那所以说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免都会有一些味道，所以如果你今天很不幸或是很幸，然后你入住到有一个阳台的房型可以抽烟，我一律建议你一进去就跟他要那个 空气清新剂，然后就开始爆出，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因为太臭，真的太臭了。这间饭店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真的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抽太凶了，那就会这个饭店的走廊会有味道。我遇过，我真的遇过。那如果你对味道很敏感的人，要么就是避开这间饭店，但是我觉得不会到那么夸张啦，因为有时候那个味道只是在饭店的走廊而已。那你走进饭店里面都还好，但是这间比较特别，220就这一间，它是有阳台的，那阳台可以抽烟，就一定会有一点烟味，因为人家那边抽一抽就，即使他把烟洗在外面，你走进来还是会把烟味带进来，所以那再附着在那些窗帘啊什么东西上面，那就很难去处理哦。所以，但我是觉得说他们在清洁的部分拿点风贝清清一清可能会好一点吧，我不知道。那反正这个，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小事，我个人觉得不是大事。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行政套，我这一次蛮喜欢的，因为毕竟这个房间有23坪，有什么好嫌的，我真的也不知道。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入住，一个人入住23坪，真的一个是非常非常的，太舒服。那你想，我每天就在饭店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不是说走来走去，就是我今天想说好，我就泡个澡，然后泡个澡，然后要准备去这个浴缸旁边放水，放完水之后想说啊，我要拿个泡澡球，那我要走到行李旁边，然后再走到行李旁边，然后想说我手机咧，我要拿手机，我来放音乐，然后就去拿手机，就到客厅去拿手机。就你会一直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那其实他坦白说，他的一般房型已经够大了，他一般最低阶房型已经是我自己是觉得足够大的。那这一间房间你升上去，不管你现在是升一般的 Regency Suite， 或者是你升到这个豪华套或行政套，都我个人都觉得是都非常非常够用。你甚至你要带朋友回来喝酒，我觉得也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是很开心，每次看到这种房间，我想说，哇，天哪！你看我这个人，第一个一个人住可怜，然后也没有打算找别人回来的打算，可怜，也没有朋友要开趴，可怜，我住这么大房间干嘛？可怜，就有点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 ，champagne problem 就是 you know， 那就算了。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今天有环球客的话，这间饭店，然后以及套房券，这间压起来绝对是开心，绝对是开心啊。那大家就这样。那我这次是不小心，理论上你应该会压到的是最基础的那 Regency Suite， 那他有帮我在往上拉两等。我坦白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不是跟之前的入住记录有关系？因为我可能是相对的常客啊，还是说因为我一年可能住了10晚在这边，也没有到非常多啦，你知道，跟那些常住宅来讲的，当然是差没有到那么多。那当然是我可能之前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可能有这种补偿性的东西啊。那大家就自己去。我是觉得这个就不太重要，就不太重要，大家不太需要去用我的 DP 去算。那有人会问说，这间饭店会不会主动直接把你拉成套房？其实是会的，其实是会的。就如果你今天是 Globalist， 那应该是有机会。但是因为现在房况非常非常的满，你外如果要入住，我建议你先行谈心，先行写个信或什么的，说我想要，我觉得表达你对套房有兴趣，并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好，那当然你要编什么理由，那个就是个人的造化问题啊，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真的有特别日子，我会写特别日子，但是我以不骗为前提去写。好，那如果今天我只是想说，哦 shit， 我好想试试看那个什么 suite， 可不可以吗？我就会直接写，我完全不会写任何理由，我的理由就是 I wanna try， 就是这样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好啦，就是我觉得简单明了就好。那这间饭店整体的服务也是非常不错，他们写给你的信啊，甚至会 CC 给其他的一些像预约的部门啊，就是订房的部门啊，跟这个 Regency Club， 我觉得也很不错，就蛮有趣的。所以你一次可以回信，可以回给好多人这样子。好，那刚刚讲的是价格的部分，其实价格我大概就简单的 summary， 就是说它价格已经提升了，它已经提升到一个，哎，你不是那种不是甜蜜点的地方了，所以。至于要不要再入住，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定。那再来是他的行政酒廊，这间饭店他的行政酒廊，其实我有给过他，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的最佳行政酒廊。原因是他行政酒廊，他的热菜非常非常多，他的水果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水果很好吃。那以及他每次的这些热菜啊，大概都会有一份一种的当地的料理。我所谓当地料理，可能是绿咖喱、红咖喱，或者是帕泰，好像没有帕泰，但是就是有这种东西。那甚至还会有冬阴功汤哦。那冬阴功汤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东西。那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奇怪的汤，我就觉得很不错，因为在这边我可以吃到一汤，一汤，然后一饭，一个主食，然后还有几道菜。以前是这样，但是我这一次去入住三个晚上完全没有汤，我非常非常生气啊！就是真的是被遗传了，我妈真的是很厉害，基因很强啊。就是我想说，怎么今天又没有汤？ 我就是要喝汤，我今天就来喝汤，我是亚洲人，我要喝汤，就没有汤了。那所以他们的这个菜有点偷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偷，是偷到我有点想说，我要写吗？我要写说，感谢你这次帮我升等这个东，这个房型，但这个我很怀念那个汤之类的，这样，但就没有，我后来是没有，还没有准备写，想说这样是不是很鸡巴的客人？但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会觉得很扯呢？是因为他有一个一锅的热菜，他的热菜大概会有六锅，那六锅里面，他这次有一锅是杏鲍菇，那这个杏鲍菇基本上就是杏鲍菇，然后再加上奶油去稍微的这个煎一下炒一下。那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他在旁边炒，在旁边炒，我觉得很好笑。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蛮喜欢，因为就是一个简单的调料。但是一个东西简单调就算了，他隔壁还有一个绿色的豆子，它就是三色豆，但是没有三色，一色，全部都是绿色的。绿色豆子整锅堆得像山一样这样子，然后上面撒一点，我不知道是起司粉还是奶油， I don't know， 就是看到我就觉得心情很差。我想说，如果今天有任何一家这个便当店，它里面给我放三色豆，我都会生气。更何况你今天在一个 Regency Club， 然后你放了一个单色豆，我看的真的是，我没有在我的 Instagram 写，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不想要展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完蛋，我想不想展现我一个非常负面的人。想说这样子很 picky， 然后别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好 picky 哦，好难相处哦，这样子。但不是这个问题是在说你以前不是长这个样，你以前不是这样，是你变了，不是我变了，我没有变，我是客人，我没有变，是你啊。他就给我绿色的整锅绿色豆子，我真的他妈傻眼。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卡在那边想说，这间这个位置这一个锅子以前是放一碗汤吧？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位置以前不是长这个样子，不可能，以前不可能放一个绿色的豆子上来这边。好，那这个就算了，就是他会把这个这么简单的两道菜，一个是杏鲍菇，一个是绿色豆，都放在同一个时间点。他有时候还有一个炒青菜，那炒青菜有可能是什么花椰吗？我忘记了。还有一个是有一天的菜是这样，因为我现在翻到照片了，青椒哦，是彩椒啦，配上。哦，又是杏鲍菇哦，哦，又是杏鲍菇，所以是彩椒配杏鲍菇。那彩椒跟杏鲍菇就是在那个锅子里面分一半这样子，就同一个锅子里面分两半。它隔壁的叫做马铃薯泥，我看到马铃薯泥我也是很想生气。马铃薯泥你也把它拿出来，好，那隔壁有一道很神秘的菜，这个我就是觉得 OK，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我平常吃不到的菜。好，那我再来翻另外一天，第一天哦。真的是节瓜哎，哦，节瓜加上那个烤节瓜啊，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烤的，但是看起来像是烤节瓜跟烤红萝卜，还有烤花椰菜，白的花椰菜。坦白说，我是很喜欢吃这个白花椰菜的人，但你看到你就觉得说到底是怎样，就是感觉是它六锅里面有定番两锅会是简单处理的蔬菜，那有可能是彩椒、节瓜，然后。马铃薯或者是红萝卜这几个在轮班出现，但我就觉得这个很偷啊，我是觉得这个蛮偷的。那其中有一个会是类似那种意大利面，那是通心粉的那种意大利面，那每天的味道会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还可以。那会有道主菜，像第一天好像是鸡肉，第二天好像是一个什么类似很像香肠的东西，肉肠吧，我也不知道。那第三天、有一天好像还是牛，我就有点搞不太清楚，反正但就这样。那但是这个东西我是很明显觉得它的酒廊的等级是有在，尤其热菜的等级是有下降的，就是一些比较贵一点的东西，像是冬阴功他们在 in-room dining， 他们 room service 里面其实它一碗700块，一碗700块，那他就没有拿出来，我就觉得哎，好难过。因为以前我自己在住这间的习惯是这样，我现在花了这个这么多钱在住这间，虽然4000多我觉得还好，但4000多我基本上可以省掉外面两餐，因为他们早餐是够好的。那再来是他们的 happy hour， 5点半到7点半这个 happy hour， 基本上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餐。这就是他们以前的 happy hour 的等级。但现在是 happy hour 在吃完之后，我想说我晚上会饿啊，这种感觉。好，那这个大家就行政酒廊这部分就讲到这边，我觉得这边对我来讲是有扣到分的，大概扣个5分吧，小扣啦，因为我觉得是以前有点太好，我真的是认真觉得以前有点太好。那再来是说早餐的部分，早餐的部分我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 调，我觉得没有调太多东西，我应该说我没有感受到有调整，它一样还是可以有单点的，那单点的东西其实蛮多，包含所有的单料理，还有那个有一个和牛面以及馄饨汤，那我一直很喜欢吃他们的馄饨汤，因为我是我妈亲生的吧，所以我就会都会点那个，还有个 wonton soup 啊，那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面，我觉得不错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和牛那个牛肉面我真的是没有到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有点怎么就有点怪怪的啊，真的就不太对。那大概是这样，那我还点会点一个，那个是 omelet 还是 benedict 啊？那它有一个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口味，那它那个酱是汤米昂的酱啊，是他们那个泰式的酱，那个我就觉得蛮酷蛮喜欢的。那但是这个是他 special menu， 他这次 special menu 是两个，一个是 avocado on toast， 就 avocado toast 啊，怎么讲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egg benedict tom yum sauce， 然后所以就是把那个 egg benedict 的那个他们那个鲑鱼吧，那个熏鲑鱼把它换成一些虾，然后它这个蛋，这个半熟蛋的正上方还加一点点蟹肉，我觉得哦蛮聪明的，就是一个不同种口味的，那还加上他们汤样的 sauce， 相当的有趣。那这个是我每一天都吃一个。那它的其他的菜单加上 fried egg、boiled egg、poached egg， 那 omelette， 然后 scrambled egg， 然后还有各种各东西可以加，还有这个 wangu， 我是一直不知道这个和牛面的那个和牛要怎么念。还有 shrimp wonton soup， 那这个就是虾肉的馄饨汤，这样我是都有点这个，虽然它是 soup， 但是它里面有面，很神秘。那我自己是个人是推荐这个 wonton soup 跟egg benedict， 或者看一下它特别料理，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是长不一样。那他们早餐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强项，就是很怪啦，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所以我在这边我都会吃水果，他们的水果都是三样以上，那早餐几乎都会有芒果，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芒果季节，但都不错，我真的是都不错。那它的这个水果跟下午的 Happy Hour 的水果也不一定会重复，那有时候会有什么莲雾啊、芒果啊，还有火龙果跟西瓜、哈密瓜、香瓜这种类型，其实我都觉得这是我平常不太容易吃到的东西啊，所以我就会大口大口的吃水果。那我觉得这边还不错。那你发现我们有讲到 buffet 的部分，因为 buffet 我已经来这边太多次，所以 buffet 我现在都是单，我现在坐下去就是单点饮料，单点完之后拿完这个水果，绕一圈看有没有什么特别东西，没有就坐下来。那大部分是没有，其实它事实上有很多，不管是印度的啊，或者是日式的啊，有一些简单的。当然日式有一些握寿司啊，虽然那个握寿司看上面看起来的生鱼片是有一点沮丧的生鱼片，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 sushi 就很开心的人，那我觉得你在这边应该很开心。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可颂啊，跟一些就是淀粉的。那如果你是这个淀粉怪的话，这边应该也是蛮多选择的。大概就这样。那还有饮料，我觉得它饮料吧也是蛮不错的，所以你应该要点的都应该都有。反正你入座的时候他就问你要什么，那我就是固定订番就是来两杯啊。第一个是 Thai Tea，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Ice Latte。这个 Ice Latte 是我到哪边我都是要先喝，因为早上就是要喝一杯来醒脑跟通常，因为我一早上喝的那杯牛奶是一定会让我拉肚子的，一定会让我这是肠胃蠕动的，那我就要靠这个早上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的问题，这样子啊，所以蛮有趣的。为什么这集要讲这个？好，反正大家就讲，我个人是觉得这间饭店整体来讲，我以前可能会给到90到95分，但是现在我可能会把它收到可能是80到85分这个间距。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预算，或者是你今天有环球客，你今天有，或者是说你今天可以订到，例如说9000他们淡季的这个订房，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那如果你今天有套房券，你现在是个环球客更好啊，你就可以享受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那过去那种4000多，你可以订一个晚上，又可以吃中餐加上 happy hour， 早餐加上 happy hour，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那个就是涨价之前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于什么的饭店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其实在节目都蛮常会提到一些饭店，我觉得 CP 值很高。坦白说你真的也不太需要说，坦白说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啊，你跟着我住你应该不会做到 CP 值太差的，坦白说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你也不用等我开箱，你也不用等我推荐，你只要看到我住哪一间你去看一下，如果这十分你的预算都可以试试看。那我在节目我的特色是我一定会告诉你我订了多少钱，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今天入住了一个我来看一下这个晚上，我来看一下这个房间要多少钱，我想要来骗标一下。我今天住的这个是 Regency Executive， 它没有这个房间呢。 好，那这个房间大概是一万五到两万之间。那这个房间，对，我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我今天使用的大概是4000多，然后加一张套房就压到这里。那所以我不会跟你讲说我赚了10000块，我也不会跟你讲说我今天入住了一个15000的饭店，那跟大家开箱这个东西，不会，我们就是直接告诉你我今天成本是多少，那你要怎么去做处理。这个，对，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啦，大家可以理解我的这个用心，因为这个然后就这种就是跟流量在做反面的，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有趣的，对，但是这就是我的比较个性，我比较喜欢这样做事情，所以就也推荐给大家这间饭店。应该这间饭店我已经讲非常多，所以如果你想听更多细节，或者在这边发生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事情，大家不妨可以去往前面去听一下。那还有这个房间的打扫情况，我有时候会遇到一点问题，但我个人觉得不是大问题。你知道，我在 B 节目在讲的这些什么问题，都是我觉得这边大概是有一点点小 flaw， 就是小问题，但是它不是大问题。例如说，有时候我会发现，我有一次发现，在浴室的墙壁上有一个没有洗掉的，应该是沐浴乳，就是你把它想象成有人用沐浴乳，然后射在那个墙壁上，但是他在房间打扫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个射在墙壁上那个很明显的痕迹给擦掉，大概是这样。那这个东西，你又想说，你看起来会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你会想说，嗯，就也没什么事情，就是。只要它不是其他的液体这样就好，但是它很明显飘散一个香味，不是那个其他的液体，所以我觉得就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它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小问题，但大部分来讲，我都觉得它处理得很好。我都觉得它处理很好。那反正在这边，你有机会会遇到一些房间可能有味道的问题，你就跟它及时反应。你走进房间一闻到味道是怪怪的，有烟味有麻味，立马换房，或者是说立马跟它通知，那看它怎么处理。那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对于这个东西，因为我在里面大概待10分钟，我就没感觉，所以我是跟他要了一个空气清新机去换。那我这次跟他要空气清新机，第一次来的时候它是坏的，我就说，我的房间有明显有烟味，那请问你们会怎么处理？那或者说你给我一个空气清新机也可以这样子。那他们就真的搬了一台空气清新机过来，结果那空气清新机过来插的时候，发现是没办法用的，好像是要换滤网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亮了一些指示灯。我想说，好，那我就打电话说，你们送那个跟一直是坏的这样子。他就说好，那我们立马再送一个新的过去这样。结果也没有，他们是派了一个人过来，然后把那台旧的东西就把那台拿走，然后之后又把那台拿回来，所以好像是同一台，因为它是机身有个编号这样。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后来那台就可以开。那个空气清新机，我就整天开着，开着最大的风那边，呼，就是对，我就录音的时候把它关掉，就是很吵很吵，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个味道真的是。但是这一间，因为206这间房间是有阳台，那就是难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一个范围。这样，那就是，也跟大家就是简单推荐到这边啊。那如果大家想要听更多的话，坦白说这边可以整，这边还可以再展开更多了。那就我觉得就讲到这边，我觉得差不多了。想用做个简单的版本来跟大家聊聊。那如果你对于我的曼谷其他游记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应该最近几天啊，最近几一两周应该都会把这个曼谷游记给录一录，那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我在泼水节遇到的一些生命的事情。好，那就这就是这边，我是小姐，我们下期见，拜拜。